Nyong jay chimbo tso dan ni mi xiao zong ni ma long chimbo ngab jiao tawa par kar tang om san tu shir mur do dun ba tu ji chan la xiong sar lo chimbo xi xia gan ji te nyo zi tu ci wa zi ra dar shi huar ta xir zab lam thak si yif tan ba xar mzat ba rin zin ji me lang ba la xiong sar ma vi sen kim chan ro nyong la yi kar yi gan do zong bo mo no ma nam par ar jiang chi chi jay vi chen lin zhen zhe ba jiang la mi jia la xiang ci lu ji mei zun jin zun ba de lai wan pan chou la ba sheng yi yuan de zuo huo yi pan din jiong ni ren bo qi ren qiu huo de na la ma xiang ci lu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演讲，在讲外迁性的引导，其中呢，在学习第四页因果之引导。这呢分两课，再讲第二说说自法，说说自法呢分三课，再讲第一说端不善业，讲这个呢分两个内容，第一个呢是总说断恶修善，第二呢就是别说说断是恶啊。那么再讲第二别说说断是恶，这呢分两个内容，第一个呢就是业相，第二呢就是过相。那么再讲第一业相，业相呢就是分三个内容，第一呢是生三，第二呢是欲思，第三呢就是意三。那么再讲第二欲思，欲思呢分四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妄欲，第二呢就是利间欲，第三呢就是出恶欲，第四呢就是其欲。那么前三个都讲完了啊，再讲第四其欲。讲其余呢就是分六个方面，第一呢就是业差别相，第二呢就是大罪过品类，第三呢就是其余发生贪嗔烦恼的过患，第四呢就是讲其余你年松不得果，第五呢就是即替修法中所其余的过患，然后第六呢就是教导应断其余精纯修法。那么前面我们已经学习了前五课的内容，今天呢就是继续学习第六课，教导应端给予精纯修法内容。那这个呢分三个方面来讲，第一呢就是无德受用黑财的过患，第二呢就是年周等中其余都市的结果，第三呢就是全接上师僧人们应端其语进行修持。那么首先讲第一个无德受用黑菜的过患，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宗之引渡生经自种，举足解脱需举足碎玉，否则无权受用生且之财，世尊也未开许。然而现今我等血呢与梁涛弥教一归，才刚会念黑菜就随意随持，由弥咒一归门收用财物，若无德观具施三巧圣渊秀满奏量这些条件的话，草率的弥咒变成为了本波长松一世因缘故事慎重，此黑彩持者如少铁腕，因而除局深远双运的诸贴面甲外，繁荣若赤，至少相虚而毁灭。如云黑彩蒙如断敏人堕失自端解脱根。那么大家需要清楚，这里普贤上师呢讲到过去 在印度的传统，大家需要清楚，这就是由因果律决定的，也是呢由这个佛律因定的。因此呢，在受用圣贤财物上面，只有立国聚德两个方面具足某些条件才可享用，否则没有权利受用，大悲世尊也不会开许，也是违背天律。那么在古印度那个时候，毕竟佛祖师或者呢由佛传下来的规矩，大家对此都非常有认识。也就是说，做一个出家人一定是要稍以自助，安心在道，精进的闻思经论，有同大的功德，或者呢一直都是呢人人真正的修行，那么这样子才有德心能接收群众的供养等等。没有这样的闻思经论同大的功德，也没有认真修心出现修心的德相，没有这些的话呢，一概的就没有权利接收这个供养，也就是说没有权利享受僧伽的财物。这个呢佛在毗奈耶尤其是佛遗教经等当中讲得非常清楚。所以这里普贤上师言教首先就是说到，总之这个印度僧经之中要么就是立过失的，要么去德相的，这样子做文士或者修行的人可以就是受用这个僧伽的财物。也就是说各自具足这个稍以自助，具足出家人的根本的戒，这个前提下要么文士，要么就是修行，这样子呢才有这个享受僧伽的财物。但是普贤上师这里说，从藏地的情况来看，或者我们一直类推寒地等的情况来看，譬如刚刚能念得来一套大的依归或者是佛经等等，心里什么概念也没有，之后就直接用这个来去应得财富相守，这是非常危险的。其实是呢，最怕能念一点佛经或者说念一点异鬼不算什么，因为没有这个处理性，没有稍语自足，加上没有文士修行，这样子出家是很危险，有可能这一世今年混过去就可以，但下一世还债的时候就很惨非常惨，所以这个意思呢就是非常危险的。那么由密咒的衣柜门来收用财物，那当然是要有更高的条件。为什么呢？因为它在法道上是很高深的一种操作，这个上面就要知道法越是高，它的利和害的两个面也就表现的特别突出，不是小孩是大道，最后把自己砍死。当时输出的法的精神非常的大，而要具备的这个条件也是相当高的。但是呢，现在一般的人非常的幼稚，回念了以后就开始随随便便，就自己有没有道心，是不是稍有自助，然后呢自己是不是在闻思或者在修行，或者呢面对一个要念经要加持或者要超度的话，你的慈悲心怎么样，利他的菩提心怎么样，或者呢要念这么特殊的殊胜的一个密教的衣柜的话，你相续当中有没有升起次第或者圆满次第，乃至于无上大圆满的真正真正的坚地相续当中建立起来的这些建修等等，有没有这些，没有这些呢，单单拼一个罪吧就解决不了生死大事，对他人也利益不了，自己也做不到真正的修行人。所以呢， 真正的修行呢，不在嘴巴上，真正的修行呢，不在这个盘腿上面，完全是要心里需要有这样烧一支烛，受清净戒的功德，还有呢就是闻思，要么就是修行。所以呢，就是只是嘴巴念的来点咒子啊、仪轨啊，念的来点静啊，或者是嘴巴啊三三乱乱的状态念一点东西，你不要以为这个出家人这样子就可以混日子，可以生活下去，可以接受很多财产等等，哦，那个是绝对不行的。所以呢，就是不要随随便便的念一点就混日子，是这个意思。这是普贤上师的金刚句在讲。而且呢，就是这里老人家也就说了，才刚会念黑财酒，随意随吃。过去一般啊，古大的在世的，比如土嘎如意宝，还是呢汉地的啊英王大师等等，比如说人家交一块钱让你念经，那就不吃饭之前把该念的自愈的状态当中好好的念完，然后才吃饭啊等等啊，是这样子。那现在不说一块钱，估计来个50块钱，你都不一定就很专注自愈了，好好念经做回向等等。所以呢，就是只是念的来一点，然后利用一下佛菩萨的这些经和论啊，或者是衣柜的词句说啊，我怎么怎么样了，关键你自己的这种道心，这种持戒的德相，或者是闻思修行等等，毕竟是出家人啊，极为出家，彻底出家这样的一个堪不放下的一个状况，或者说这么一种不一样的比较不错的一个出家的身份，再修行，再可以说学习佛法啊，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如果这些德相没有，就会念一点这样子随随便便来吃来接受很多，这是的确不理想，非常不好啊，是这样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这里也就确实说到不能有草率的状况。什么意思呢？草率就是指没有很深的因果见解，没有怕因果的畏惧心，自己相许没有道心道行，哦，心态心为都没有达到道心道心的这样的一个修行的地步，这个叫草率。那么同样的一个迷咒的仪轨，迷艳的人知道他的厉害，很幼稚的人可以拿他来表演唱诵，反正也就是能念得来从头到尾多少个句子多少种的做法，那么这样子唱来唱去念来念去也就成了本末的唱诵一样，也是没有什么内涵，口里回唱就是了。这里普贤上师主要在讲这个有口无心的，或者是内在没有道心，没有烧于自足，只是凭嘴巴来学了一点这个仪规，然后念的来一点仪规，敲啊打啊唱啊这样那样唱来唱去，做的来一点点，这个是对他来讲一点好处都没有，反而依靠这些呢害自己的相续，下一次要还债成书，非常不好的过报，是这样在教导。那么我们一直累退，也就是说比如说在寒地就是出家，然后呢就干这个净忏会唱念，比如说放眼口等等，那个上面多少人因此持这种不是自己有资格受用的，没有权利这个相受的东西，然后自己就是吃啊喝啊用啊等等等等，那这样子的话呢，说白了自己就扔到掉到三恶趣里面去了一样，这个后果不堪设想，这就是很厉害的地方。因此呢，就是劫罪也特别的大，所以呢，这里就说到过失甚重。因为这样子看，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的一个因缘，这样的一个缘起，那想一下他造的罪，他的后果非常严重。所以呢，就是一次因缘过失甚重是这样过来的。而且呢，为了让我们正确的从正面完整的彻底的通达这个问题呢，就举了非常形象的一个譬喻来描述这个问题。所以呢，这里说到这个黑柴呢，就像燃烧的极度炽热的铁腕，那么一半的冷冷的皮肤、脆弱的牙齿、舌头、上颚， 那一次的话呢，整个就要烧得糜烂的。那么这是皮鱼有很高的条件才能吃的，要有德才能为人去做法事，去度亡，去消灾，去蔓延等等等等。那么一半的人一吃的话呢，这是烧坏自己。那么这里是讲到金刚弥洲城的异鬼门，除了具有生起次第、圆满次第、圣愿双运的诸天眠家能够安全平稳的受用之外，一半的凡用之人，也就是没有弥洲城的正式修行，是根本没有办法消受的。在那么高盛的生起次第、圆满次第这样的生愿次第上面，至少要有个圣戒，虽问如管，明白这个金刚句的含义，产生这个定界，端处疑惑，端处邪知，端处未知的状况，完全产生一种殊胜的定界，至少你要有这个圣戒。而且呢，要真实的得这个本仪轨修法的观点，还有呢，要真正有受实验的清净的戒，还有呢，要三巧圣愿，升起次第、圆满次第，包括大圆满也在圆满次第里面，而且呢，还要助尊和捐数的咒语修到多少量，都要有修行的言相出来的，这些正面讲的。也就是说，正面呢讲了四条，第一个就是得受灌顶，第二呢就是具足实验界，第三呢三巧生缘次第，第四呢修满这个咒量，要具有四个条件。这样子的话呢，弥洲里面很多殊胜的异鬼，尤其是修这个寂静和愤怒笨罪，当下能够承办细正坏诸等等的很多殊胜的事业，很快的当下跟这个三根本相应，得到时间和出时间共同不共的种种的细地，得到成就的这个功德效率非常高，立竿见影的方式，一切一切的利益都会出来，不管是对亡者，还是对活着，还是对自己，还是呢护持这个弥洲的这个异鬼法门，方方面面都很如法，非常非常的圆满。这是从正面来讲的。那么反面来讲，也就是说这些的德相没有不居住，只是拼一个嘴巴，而且是散乱的，然后呢什么处理心等等都没有，随随便便的念，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就叫做凡勇者拼命的耍大刀砍自己，那就这么一个意思。这个呢就是这里直接用了黑彩梦如端明人堕失自端解脱根，从根上彻底就没有希望了，彻底断根了的意思，说就是对解脱呢寸步难行的，一直被这个吃黑菜这样混日子，非常可怕。所以呢，一旦认得心制作这些财物、制作金钱的话，已经他的道心上打了很大折扣，也就是说染污他的心相续，那就成不了个干干净净的修行人。所以呢，在这些方面呢，我们就是需要知道，尤其是每一个出家僧人，你也是做佛的弟子当中非常不错的出家人的身份，这样的话呢，自己想一下，剃了头是干什么的，穿这个衣服是干什么的，什么叫真正名副其实的一个出家人。否则的话呢，群众的或者对亡者、对这个很可怜的病人等等，念经没有出离心，没有慈悲心，哪怕有皈依心、摄持、最后回向心都没有的话，那单单拼一个嘴巴是对自他任何方面都没有任何好处，对亡者、对这个病人、活者等得不到任何的价值和利益，对自己来讲只是积累不好的这个罪业，是这个样子。所以呢，这些都是呢非常符合缘起，非常符合因果规律，也是非常符合佛指导我们的修行的规矩。 也是呢儒法传统的一个做法。所以呢从方方面面要考虑，不但出家的包括在家的居士的身份也要有严厉心和处理心，因为都一样想解决生死大事，要解脱，需要解脱，连处理心需求解脱的那样的心都没有，完全混在单做尽失，然后呢吃啊穿啊享受啊，然后呢不想苦不想累不想这个上班不想工作不想打工，只是这么一点点层面上面走的话呢，不管是出家的还是在家的，我们要真正真正的修三菩提的解脱道佛道是没有希望，因为根本上道心都没有啊，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这一块一旦欠缺的话呢，后面所有的一切的做法全都是非法性，全都是假象，全都是表面上，全都是口头上，全都是给别人看的外在的一个形象上的一个做法而已啊，说彻底一点，说白一点，说的真实情况的时候就落到这么一个。所以这里普贤上师也是呢正面讲反面也讲，而且通过比较形象的譬喻来给我们讲，这样呢让我们准确的认识转变观念，培养处理性等等，尤其是对别的众生超度这个亡人，还是呢对别的病人等要念经加持人家供养的这些财产要接受的话呢，真的这些没有啊，包括这个从皈依心乃至于最后以慈悲心回向三根等没有的话呢啊，不要认为理所当然的方式来想我什么都可以吃什么都可以送，我是出家人哦，不能凭一个名字和凭一个形象的状况来这样子决定，否则的话这些都是呢罪过非常严重的一些问题上面在走啊，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就知道哦，这种确确实实不是说说那么简单，不是想象那么简单，不是说很累我就很轻松的混一个日子跑到某个地方去做一个出家人的身份，这个解决不了生死问题，而且说白了自己就害了自己，因为这个问题呢是过失极为严重的，那么这样就非常的可怕，他就是自己吞下热铁丸一样的，那吞进去之后不是这个铸铁面甲整个面甲能够接收热铁丸的一个气，不是这样子的话呢，那当然它的力量就是极为猛烈的，而自身上面没有德去消受，因此就会直接的烧掉自己的身心而毁灭的。这个就像教典当中所说，这个黑才猛的就像端命的利刃一样，一刀切下去就会把你切死，过度的吃了之后啊，直接就端掉解脱的命脉了，也就是不可能再出生解脱的果了这个校正的内容啊，就是这个意思，堕时自端解脱根了，不要掉得太深受苦太重就算心硬了，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过去收用财物就是想在那里能得到一点享受，或者呢分到一些供养等等，那么今天就是要知道随便接受心中的自财，然后用于手机网络上面很多的费用等等，如果自己没有修行的话，同样的就是在吃烧热的铁丸，自己会烧毁自己的心相续的，你过去有什么样的修行就会退掉，而没有办法进展。再者呢你没福孝受，或者呢还有一些非法的心态，不如法的动机，不如法的行为，不如法的做法等等，那全完了，自己就要到三恶区里面去还债了，这个就是指非常可怕的地方。这个不是我随便讲的，这里普贤上师的《金刚经》就说到无德受用黑财的过患就是这样子。所以呢确确实实比如说一个国家干部他每个月也要吃这个国家发下来的这些钱财受用的这一块，和出家人去受用心中的财产，我认为都是一样的。所以呢就是商办的国家这样的一种这个可以说部门商办的人，他要应该负责任，要三十三重， 对得起国家的应该要做好工作，然后呢，出家人出家以后天天受用接受信众的制裁，哦，这两个没有差别，都有很严重的这个过报啊，是这样的。这些呢是大家需要清楚，为了让我们自己不造这么严重罪业，不必要非法行为来造业，下一次要还债，或者呢就染污自己的相续，烧坏自己的相续，对自己修行不理想的，对自己的修行没有这个进展反而又推掉的，这些是对自己有好处，才这里普贤上师金刚语来教导我们，这是这样来需要理解第一课的内容，那是这样子。好，接下来继续讲第二课，念咒当中其余都是的结果。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一是应缘，且不必说具足甚远次第，就连念得来的文句尚且不好好念，尤其仪轨的重心点是在密咒，到了念咒阶段便大开其余福藏门，以种种无关坛城自欲度诸色光，这是令自他心在照样的路上。哦，金刚语说的非常非常准确，其中要害对我们来讲不得不交代的，让我们呢要谨慎，要小心，要提心真正真念，否则你认为我是念了不少的咒语数字等等等等，然后呢念的咒语几乎都是三乱和七欲的状态当中念一点，这样就是过的日子，那这样子的话呢想法不要太理想。哦，这个不是那么简单就结束的。所以呢这里就讲我们在业果的缘起的路径上面可以看到有进门有依乐门等等，那么进行一个如是的计算如是的考量的话，那就要知道在念诵依轨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乱说区域混过去，这是非常可怕的。那么我们去观察一次法会或者呢一种法事上面，假使是以下这种情况的话，那就是唯一让自己和他人走在找大洋货的路上面，要讲这样一种情况了。所以呢原文说疑是因缘，疑是就是以一上黑菜的厉害性的这种进愿，它引发结成的大业力的一个状况，这上面呢有心中方面的他供的菜，有自身上面面对的法，自身如果没有相应的做到利而去受用，那就会产生很大很大的罪过。以这个因缘，所以呢原文说一是因缘四个字。那么在这个念诵当中一般的情况会出现什么呢？那么这里讲不必说是具足深远次第的德相，哎，那是很高很高的了，那现在你就是念得来这些文句还是不好好念，头东张西望，内在的心乱想，有很多杂念，就像这样不好好的念，或者呢就是拉腔拉调的像藏戏一样的，而尤其衣柜的中心要点就是密咒，这就是最关键之处。譬如修一个衣柜，那么这里就有一开始的皈依、发心、促章、结界、灌香、印亲、赞颂、按住、供养等等，那么这么下来的时候就到了衣柜它的中心点，就开始要持咒。那么密咒成关键就是以咒为净化，以咒为信仰，要持咒。这个咒相当于是大如意宝，一切世间共通，出世间殊胜的细地由此 都能成就。因此呢，在这个时候就到衣柜的中心殿了，要开始持咒。这个问题打比方来讲，就像请一位大贵宾已经通过很多的途径请到自己家里来了，这就是殷勤慎重请过来了。到了这个时候就开始跟圣尊相应，其中这个三密相应里面，比如观想自身已经跟这个圣尊合体了，或者呢欲持心咒来跟圣尊他的心相应等等。那么在这个时候就好比大贵宾来了以后随便放在一边，然后你自己跟别人去聊天了一样，这样子是一个无意义的事啊，而且是遭大罪的一件事啊。那普贤僧讲，按理来讲就是衣柜念下来，尤其到了这个可以说衣柜的中心点持咒的时候，不应该散乱，不应该说其余，认认真真的如法的干干净净的一个状态来持咒。但是没按这么做，以此呢，可是一半的人到了这个时候他就认为前面还好好的念一下，到了念咒的时候多少分钟现在就可以放松了，是这么一个。所以呢，这里在讲这个具体操作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不是说离散还是说其他说别的，不是那么一个复杂的问题，但关键的确确实是密咒称，尤其是莲师大师他有很多伏藏法门，有很多殊胜的仪轨，这个引导文非常殊胜的这些仪轨修法都很棒。那么这些呢开始要试用，试用的时候呢就认的状况，他的心态不如法的行为等等会出来。这个衣柜是非常棒非常殊胜，而且他的中心点就在持咒跟这个圣尊完全相应的最根本的净化心要心中性的中心点就在这个持咒直接做相应的。这个可以说密咒成，只要是这样子，这个咒就是大如意宝成就一切悉地的。那么这个就是正儿八经该集中精力一心专注，不散乱，没有妄念，没有杂念，然后呢就是很一种如法的，没有说其余等等的这么一个状况来修持的。按理来讲这个是最根本的一个中心点，可是一般人感觉到了那个时候就可以就是休息了一样的，可以聊天了，可以怎么怎么样那样的一种不好的那种习惯，不好的这种不如法的一个态度就发现了。不但是他自己，然后呢跟身边的人开始聊天，这里讲打开其余的伏藏门了。打开其余伏藏门会谈什么呢？今天有什么事啊，网上什么消息啊，或者这个张家长啊，什么李家短啊，什么国际新闻啊，什么各种这个谈成的话题等等等等这样子来度过那么几十分钟。假使像这样过来的话，也就是说自己是低水平，本来应当好好念，但是能念得过来的这个文具还不念，而且一到衣柜的中心殿的持咒上面更是打开其余的伏藏门。就像这样子如何消受心财呢？这样的说其余的人说着以及听这些话聊天的听着等等自他都走在照样活的路上，毫无意义的。所以呢，就是这里讲的第二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记住念咒当中其余度世的结果是什么一回事，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一块不注意的话呢，还是其实说白了不是害别人就害自己，自己造很多业，而且就是我们自身来讲要有很高的见解，有很深的修心，然后有很广大的菩提心等，很困难。主要就是持这个咒念这些佛菩萨的圣号，就要靠这些。但是念咒念圣号的恰恰就在聊天，恰恰都在玩这个受记，心完全散了，那有个嘴巴没有心 怎么能有质量的修行德相出来呢？你求功德但不一定，虽然你每天说我念了十万遍心咒，或者说十万遍以上的佛号等等，但是心都是在散乱，而且是聊天说起义的状况当中这样过去的。或者说你每天修三根本的仪轨，仪轨的中心点都到了那个修跟本尊相应的咒子这一块的法上面，到了持咒的那个地方就开始放松，开始玩收集等等那非常惨，最根本的中心点的修持地方就已经出问题了，那不是小的地方，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很不理想。这个就是普贤上师说的不是我说的，以中中无观贪嗔痴于度诸时光，则是您自他行在照样的路上。这个大的结论是普贤上师他的大智慧和金刚句给我们下的，是这样的需要理解。好，下面就继续讲第三，劝诫上师僧人们应端气欲尽心修持。那么原文上又这样说道，由是缘故，上师僧人恒是端出去而至今尽以念修自己重要。那么一是呢由一上元气的靠差，当然经济上要到一定的程度，不是一朝一夕的，也不是凭自己想象就能有的。然而呢最低是需要非常诚心专一的念诵，否则无利有害，而且危害呢极为严重。所以呢又是缘故，就是以这个原因，无论上师还是僧人们恒是断除其余而至今，也就是说那些其余的话非常不利，要断掉，安住在清净的口语里面，然后精进的念修，这是极其重要的。那么这里可以以我们这个拿绒刀唱的做法作为一个借鉴。譬如我们学员每次开法会或者念经或者朝读等做法事的时候，都规定下来，无论上师堪博或者呢僧人们都不能开手机发信息等等。而且呢就是开大型法会的时候，每天修四座，上午两座，下午两座，一座呢就是两个小时。那么现在的做法呢，就是在三座后都是需要自愈，而一座完后稍作休息。整个休息的时间加起来一个小时。就像这样子比较适合当前的时代，要整天都自愈做不到。那么在正式修一座法的时候就自愈，之后呢可以稍作一些休息，这样来保证念时候的清净专一的状况，是这样规定的。那么在这些方面呢，的确我们大家一定要提醒真正真念状态来修法不管是诵经还是修持仪轨要三十三种成一种如法的修法，成一种畜善众善猴善的一种修法，这个非常重要，不能成一种有头没尾，或者是半途而废，或者一开始如法中间最后非常不如法来结束，这是不理想。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有一种正确的正见，很好的观念，恒如法的行为，这个呢人人都需要这样来真正发随法心来成就这个菩提的质量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呢就是在诵经呢还是念仪轨持这个心咒然后呢念这个僧号等等，确确实实要这样子，不但总的开法会的时候大中心应该要这样如是的心持，包括各自在家里做朝课晚课也好，或者呢念经念这个仪轨，在这些时候确实也是需要这样子，也就是说恭恭敬敬的把这些电话关掉，不说话不聊天不散乱，然后呢一种这个非常恭敬的行为，然后就开始诵经 啊，之前呢磕磕头啊，点点香啊，然后呢就是开始皈依发心，就好好诵经，然后就发愿回向，或者呢就是念这个衣柜的话呢，也是呢恭恭敬敬的啊一个身心的状态，然后呢就是至于不看网络，不玩手机，哦这个状态，然后呢好好的做，最后念咒子念完了，然后最后的这些发愿回向偈全部都要好好就是念完，念完了以后需要上网，还是要打电话，还是要想玩啊，还是呢就想怎么样啊，就这样的。否则的话呢，正在诵经，正在修仪轨的法，然后呢念这些名号、持心咒的地方，开始聊天，开始打电话，开始上网，那真的非常不入法。哪怕就是你念咒，边聊天边上网，边玩手机，念10万遍心咒，不如自己的状态念100遍。哦，这个后面数字少，但是后面这个质量非常好。以质量为主来需要走，所以呢，希望当我们呢，不管是诵经、念仪轨，尤其持咒还是持名念佛啊等等，这个时候呢，应该就是要自愈，然后不散乱，不受其欲，不去玩这个手机，不去上网。哦，这个对于如法的一个修法，还是有质量的修法上呢，非常重要。所以呢，就是普贤上师这里也是这样子在交代，所以呢，我们比较理性的状况来修法，这个很重要啊，是这样子。从另一个角度呢，比如说有个出家人，那么不管是人家让你念经各方面做什么一个功德，你都想他是肯定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或者呢依靠僧众、依靠僧人需要帮助解决他的这个问题。比如说他家里老母亲还是可爱的宝贝孩子生病了，那就很急了，那么他就想供养这个僧众、僧人们念经加持，让他们呢长寿、早日康复啊等等，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出现了。或者是这么一个老人孩子生病啊，怕这个出现别的问题，所以就很急，想马上就是解决这个问题，他就想靠僧众念经加持。那么僧众念经的时候，如果散乱了，如果聊天了，受其欲化了，玩这个手机了，或者心不在那个上面，完全心跑到别的地方，然后自凭一个嘴巴来念两句，你们说这个对老人、对孩子的健康长寿有多大的一个力量呢？或者呢，换一句，不是活着，刚一个家里这个父母亲还是自己的丈夫，还是自己的妻子，还是自己的孩子，就是离开人间死了，那这个想到中阴的时候，七七49天超度他们，因为他们一生都是呢没有做多少修行能够解决生死大事，要靠僧众念经加持。这样的话呢，家里人呢就认为依靠僧众、依靠僧人念经加持得到很大的这个利益。如果真正出家僧团如理如法的，又自愈的，又有修性的，又道性的，又有慈悲心的，又发愿回向心，尤其是念这些仪轨和这个经的时候呢，持根本的那些僧号和心咒的这个功德加持力不可思议，完全可以超拔一个王者。哪怕就是一个阿罗汉解决不了、超度不了的，依靠凡夫的僧众念经超度都可以搞定，把这个王者可以超度。所谓僧众就是每个僧人，每个僧人没有入法的心态、修持，都在聊天，都没有自愈，没有好好的超度的话，那不说一个僧人，连僧团的僧众都不一定直接能超度王者。没有单独各个僧人以外单独的一个总体看得到的僧团的一个德相和功德和一个普德加乐的体相是看不到的，就靠每个人的修行、每个人的念经等等。或者呢，就是从这个王者的角度来讲，一旦到了中阴的时候呢，自然就是中阴众生的业力出现神通，他不是修十三八顶出现一个神通，一有神通的时候，他会看给他念经超度的那种僧人们的心相许。如果那个时候他看到听到僧人们在聊天散乱、不至于玩手机上网，然后呢就是怎么怎么样，他一旦看到了，对僧众、对僧人产生邪见，当下就下去了。这个时候呢，不等僧人们没有超度到这个王者，甚至原作僧人们的行为，这个王者产生邪见就堕落了。 那想一下也很不理想啊，是这样的。再一个呢，就是想要护色法，要弘扬法。那个时候随便聊天，随便散乱，然后玩手机，然后呢就是哦，这个心不在这个法上面，这个状态来讲也好，听也好，推广什么法也好，这个是不是叫如法的护色和弘扬法呢？那随便聊天了，怎么能说弘扬法呢？所以呢，不是随便把佛法拉成你们两个玩的可以聊天的一个工具来这个说护持弘扬佛法，这个也当不了真正弘法的一个德相啊，是这样子。所以呢，从这个人家的兵人还是人家的这种王者，为了得加持，为了超度他们，让僧众念经的，你想一下。啊，没有至于有其余的话，又散乱心，又杂念妄念，这样的话怎么样？然后从自身上来讲，不说别的利他和护持佛法、弘扬佛法，单单像自己的这个机制金藏上面来想，或者是自己的修行上面，如果你有其余的话题说很多，或者你的心很散乱，然后呢就是没有好好诵经，没有好好修持仪规，没有好好念这个心咒，而且是成了非法行为，然后又是散乱，又是说其余，这个状态走的话呢，自理上面有没有什么好处？这个是无理有害的一个问题，一定需要清楚啊，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我们一般呢玩这些手机上网这些不好。当然呢，不是说一概说上网和玩手机用手机有错误，不是这样。这有很多佛教的佛王，该上网的时候上网，该看的时候该看，包括一个手机里面可以装这个大藏经的电子文本，然后呢手机里面马上就可以找这个校正，或者呢手机里面也可以装很多佛教的字典，马上查一个字的内容，也很方便。依靠这些，尤其是今天是网络时代、信息时代，一个人对成千上万的菩提伽罗讲课，依靠网络可以讲。但是一个人在一个山沟、一个小的地方、一个房间里，给很多人讲法的因缘都没有办法成熟。所以呢，依靠网络又便利的地方，纯粹就是自利利他、弘法上面。如果利用起来的话呢，也是有很大的帮助，范围很广，有很大很大的好处。不像过去。现在呢，十个国家同时讲法都可以。过去的话呢，不说十个地方，十个乡村的地方同时讲课都没有办法做到。所以呢，网络有好处地方呢，当然范围很广啊，便利的方面呢，我们也就是很清楚。但是这个是关键，你受用者任的状态去判断，你的时间是依靠这个来做三法，还是你的时间被这个利用全部浪费、散乱、造业？原作这个网络，原作玩手机，增长贪嗔痴，还是增长出离心、菩提心、无二慧等等，你要直接要观察就清楚，是这样的。所以呢，今天人呢，还是有真知真念的、有修行的、道心坚固的人，那就是真的。天天每个人就是用十八个手机，天天在网络上玩都可以。对修行来讲，万法都是呢游戏的方式来，这样他不会特别在意、特别贪着、特别散乱，不是这样的。完全是自在的一个状态来这样子，但是没有这个的话呢，那就是看自己了。有可能比魔王还厉害的，跟你做干扰的，就是你眼前的这玩的那个东西和看的那个东西，增长贪嗔痴。天天不可能魔王到你家来，闭关一样坐到你旁边。但是你手里拿的这个东西，收集这些天天玩的话呢，害你的真的就是非常厉害。所以这个呢，就是我原来开玩笑说说样的，不是全球痛，整个地狱都会痛了，就下地狱的因素都会造下去的，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有些地方呢，确确实实要看这个人的情况和时代不同的状况。但是再说再怎么讲，都要看受用者自己，你是什么一个材料，你的根基、你的修行、你的德相、你的道心，还是你的散乱心、你的增长贪嗔痴的心？好像没有个手机玩的话，就活不下去。没有个网络，这样看的话呢，好像就是生活一点没有意思，连送个金都没有这么一个兴趣，就天天玩的话，那就是彻底出大问题了啊！是这样的。所以呢，在这些方面呢，就是需要考虑，而且还要大家注意的，口里边说其余的话、聊天的话、边吃粥都是罪过，同样的罪，你边吃东西边念咒都是非法行为。甚至呢，在修仪轨的时候呢，你编这个辩论、研讨佛法、编持咒，也是不如法的行为，没有差别。 为什么呢？一心不能两用，心在发丧就心在发丧，心散乱跑到别地方，那这是持咒的这个真正的加持力不会出来，修法的德相非常圆满的不会成就，关键就在这个地方，是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清楚，为了这些呢，这里普贤上师讲这个奇遇的时候呢，有六大科判，虽然金刚就不多，按藏文来讲就是不到两面，韩文翻出来的话呢就差不多一面，他的话很少，金刚就没有那么啰啰嗦嗦，但是其中要害六个层面的六种内容，直到以后呢确确实实我们总体上身中开发会还是共修诵经修仪轨等等时候，还是个人做早晚课持咒念佛还是呢平时这个生活生存的方式，包括培养道心，而且做一个出家人最根本起码的一个条件就是少欲知足，少欲知足这四个字的内容不居住的话呢，根本就做不了如法的出家人和尚的一个行为和修持的德相。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普贤上师的，包括这个说奇遇的这六个科判说摄的内容懂的话呢，我想所有公众大众心还是呢个人修心念经诵经还有呢是修这个仪规持这些咒方面呢有很大的转变，每个地方诵经修仪轨念咒等有极大的这种利益，也就是说对大家得到很大的好处。这个时候远佛法的，从法上面讲，还是远自己，还是远他人，还是对亡者，还是对活着念经价值，方方面面都有很大的功德利益啊等等。如果没做到这些的话呢，对弘法利生，对自己，对他人，包括对亡者活着念经价值，一切的一切都会打折扣。所以呢就是这种非常非常有价值的教言教诫呢，真的被地方看不到多少，但是这个普贤上师研究从头到尾上上下下很多地方都看得到非常殊胜的，因为它已经涉及到我们日常生活和我们所作所为，我们面对很多问题的情况，它直接就是拉出来，然后就该批就批下去，该责制，该提醒的，该强调的，该要就是让大家重视的地方一而再再三的在交代这样子就是普贤上师研究金刚玉的加持力才会尝到，才会转变观念，领回到金刚具的法义，开这个智慧，然后在成就法身慧命上呢有极大的帮助。所以呢希望到我们呢不要误解，不要这个是一个什么藏地过去的那个时代的一个讲法，不是过去现在未来，反正反复在这个娑婆世界没有普贤上师言教当中所讲那样的问题这是一个藏地的小小的一个地方才有那么严重的问题，我们汉地我们这个新时代普贤上师说的90%都已经就是一个垃圾的东西，过去一样的，已经过去了，用不上的，不是这个样子研究的从头到尾每个仔仔细细看的时候呢，不是单单一个教理上的抉择，在修行教导乔觉叩首来教导我们教诫我们，处处都有不可思议触动我们信这个刚强难化的心态，完全可以成为一种柔软挑衅的一个教验，就在这个研究当中。所以呢希望大家高度重视血秀大千心，这是重中之重。好，今天千心科就讲到这里。